常欢迎所有今天能够来到神的殿中，让我们一起的来敬拜这位奇妙的神，所以让我们全球敬畏的心来到神的殿下。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希望这位奇妙大能的神能够借着他的话语继续的来彰显他的大能。我相信神是大有能力的神，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求神来在这里做他奇妙救赎的工作。好，让我们先低头。好，让我们来思考今天下午的经文，记在路加福音书第七章。路加福音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路加福音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当他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他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亲爱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当他听说了耶稣，就托犹太的几个长老去恳求他来医治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立即求他说给他行戒指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又给我们建造了一个会堂。耶稣就和他们一起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他，对他说：主，不要麻烦你自己，因你到我这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一个说去，他就去，对另一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去做。但耶稣听见这些事，就感到吃惊，转身对跟随他的众人说：我对你们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被差来的人回到家里，看见病了的那仆人已经好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今天下午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是真的信心，我真的得救。让我们来思考什么是真的信心，我真的得救了。让我们从这个百夫长的身上去思考，去观看，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真的信心，什么是真的得救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说得救了很容易，说我信了也是很容易，但是你真的相信了吗？你真的得救了吗？这才是重点。因为天国只为那些完全的人所预备的，天国绝对不会应许任何一个人带着一丝一毫的罪进入神的国度。 因为神所居住的地方是完全的圣洁，神绝对不会容忍任何的罪在他的国度里面，罪是传染病，所以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本来神创造这个世界，神怎么公布？神说一切都是美好的，神所创造的，神赐给我们人类的是最美好的。本来亚当夏娃，神所创造的第一对人类，他们是完美的无罪的世界，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这个世界，神自己公布说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整个人类陷入了完全的堕落。因着罪，因为神是圣洁的，所有来到过这世界的人，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生下来因着罪，我们跟神完全的隔绝，跟神属灵的国度完全的隔开，我们体会不到神的存在，所以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因着人的败坏，因着罪，我们所看到的这世界是多么的败坏，人心是多么的诡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到处的战争，所以我们很容易用无人机，不是多少钱，但是被这些炸死的人，这些到处的去毁灭杀害人类的生命，人是神所创造的，你说人不该下地狱？人是那样的残酷，平民百姓这样一夜间，有的被炸死，有的什么都被毁灭了。据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多么的败坏，所以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这样的败坏跟堕落。所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新天新地在哪里？是无罪，在哪里没有病痛，没有痛苦，连一滴眼泪都不会有。神所居住的地方，神是圣洁的，神绝对不会再允许任何人带着一点点的罪进入他所给我们人类所预备所有神的儿女得救的人所预备的那今天真理。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国神的国度只有完全的人，无罪的人，圣洁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如果按照神的条件，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 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是无罪的。我们坐在这里的，不管你的年龄是90岁也好，3岁的小孩子也好，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生下来，我们的本性就存有原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自私自利的，都是为着自己着想。所以如果神没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神把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里，赦罪的权柄普天之下，神只赐下耶稣基督的名，只有他才能够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话，我们的罪没被他所赦免的话，我们不可能成为无罪的人，我们不可能成为完全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是那么的重要，你必须真的经历到你的罪得到赦免，所有的罪，你必须真的经历到你已经得救了，不然的话，你死后的下一秒钟绝对的会醒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就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说谎。所以每一个罪人必须会经历的，你死后的下一秒钟，神所说的话绝对会应验，你绝对的会死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你真的得救了吗？你真的拥有那得救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借着这段的经文，从这个百夫长的身上来思考，什么是真的信心，什么是真的得救了，这非常的重要。不是一个任性，不是你写了见证，不是你被教会认同了，不是因为你受洗了，谢谢不能成为你的借口，这些不能决定你死后你会不会被天使借到那新天新地里面去。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去明白什么是真的信心，什么是真的得救了。所以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不管你说你得救了多少年，但是今天你确实的要明白，你有没有这样的真的信心，你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已经得救了？如果没有的话，你自己的认为，教会的认同，不可能把你带到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那神的国度里面去。 所以我们必须今天又从这位百夫长的身上去认识你有没有这样的真的信心，你真的是不是已经得救。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什么是真信心？什么是真的得救了？让我们今天从这几节的经文来认识真的信心，我真的得救。但是你必须要记住，这绝对不是灵魂，没有灵能够做得到，没有灵能够赦免你的罪，没有灵能够拯救你的灵魂，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这是绝对的真理。所以你想得救的话，你必须要记住，只有他能够拯救你的灵魂。好，让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圣经是圣灵所默示，是神赐给我们罪人这拯救的神的言语，这智慧的言语。好，让我们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书第七章第一节，当他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他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亲爱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知道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他要在十字架替我们所完成的救恩，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是更重要的，他要把这样救恩的福音传开，让所有的百姓有机会，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到处的，每一天的，从一城一乡，这样的把解救恩的真理传遍犹大各地。所以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当他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所以他的目的是针对着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要让他们明白这救恩的真理。所以耶稣来的目的，借着那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他要把这样救恩的真理，这一切他要告诉这些百姓的话，让他们明白。所以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所讲的这一切的话，是关乎这些百姓将来那永生的生命，那是我们灵魂的救恩，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作为神的教会，作为传道人，我们必须把这一切救恩的真理传给所有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这些来听神话语的，我们要把这一切救恩的真理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的信心，什么是真的得救了。你要把这一切的关于救恩的真理传给 所有的罪人，我们能够见识到这些听来心诚的话语的人，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关乎这救恩一切的话，他要让百姓的人明白什么才算是真的得救，你要怎样的才能够得到那永生的真理。所以不管他去哪里，他必须要让这些百姓明白关乎救恩一切要他们明白的话语，然后他就进了加百农。好，我们来看，当他来到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亲爱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但他听说了也死，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恳求他来医治他的仆人。什么是真的真理？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百夫长真的得救了？我们从他的身上来证明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的得救。一个人真的得救了，从他的身上，我们今天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条件，必须在他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罗马的百夫长让我们今天来明白，当官的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受罗马政权的统治，他们已经成了他们的百姓，被他们所控制，受到他们的统治，所以以色列已经亡国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明白，做兵的他是百夫长，他是在来设在加百农的这个地方，有这样罗马政府派了一个管理100个兵丁的这样的一位百夫长来管理加百农这样的一个城市。加百农所住的是犹太人，但是这个百夫长他是罗马政权所派来的军官，来管理住在加百农的犹太人。那么今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来思考，神的大能，这样的罗马的军官当兵的，我们都知道呀，在那个时候罗马的统治权呀，所以他们所管制的这些兵丁是受到严厉的这些培训，他们必须遵循上面的指导，所以他们非常的严肃，而且他们是统治以色列的百姓，有的可能都非常残忍，就那个时代的当兵的呀，因为你是管辖这些受你管制的百姓，犹太人是非常背你的，他们不止一次两次的想背叛罗马政府，所以他们是那样骄傲的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也在大卫成为以色列王的时候， 以色列国是多么的兴旺，有多少的外邦受他的统治。所罗门王是整个宇宙最有智慧的王，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有多骄傲，因为历史的几千年告诉他们，只有神在他们中间工作，他们把外邦人都当作是狗，他们都把外邦人也当作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都非常的背逆，他们不愿意受任何人的辖制，所以他们非常的背逆。但是这个百夫长呀，罗马的军管来统治，被派到来管制加百农这个地方，他拥有100个兵力来管理加百农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可能认为犹太人这几千年来，神在他们中间派了一个又一个的先知，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所见证的那十个奇妙神的作为，能够把埃及的兵丁都追赶他们的都没站在红海里面，神让红海裂开，让犹太人通经过干地。所以作为犹太人的呀，他们很清楚呀，这些外邦人都是被神所弃绝的，都是拜偶像的，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外邦人当中，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没有直接的来往，虽然他们受外邦人的统治，受罗马人的统治，但是他们不会去外邦人的家。但是今天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真的得救的人，蒙有神的恩典的人，一个外邦人，我们认为作为军官的，真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神怎样的来拯救这样的一位百夫长。有可能这是第一个外邦人在耶稣的时代被神所拯救的外邦人。好，我们来看一个被神所拯救的这个百夫长呀，我们这里来看看呀，有一个百夫长，他所亲爱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马太福音书告诉我们，他所害的是瘫痪的病，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瘫痪病。瘫痪没有感觉了，但是他的瘫痪是痛得不得了。但是路加告诉我们，这个仆人快要死了，瘫痪病，这样严重的瘫痪病也是无可医治的，将要死的人。让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从他的身上会彰显出他有那样的慈爱跟怜悯。作为一个百夫长，作为一个当官的，当军官的，你会去体恤一个害流快要死的病人，是你的仆人，现在无怨了，瘫痪了，他还能够替你做什么？还有什么价值？而且今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自己经历了神的恩典，他懂得怎样的来照顾一个没有一点价值的瘫痪的无药可救的，把他留在他的家里，因为他请人来到他的家里来医治这个快要死的仆人。所以一个快要死的了，没有任何家具的仆人，他不能替你做什么了。哪一个军官 就是现在的老板，你会把他留在家里，你会这样的来看顾他，到处的来寻找来医治他。我相信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当他听说了耶稣来到了加百农，他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恳求他来医治他的仆人。所以让我们明白，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害了瘫痪病，而且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爱这个仆人，是他所亲爱的仆人害病了。一个没有价值快要死的人，他还会这样的来爱他，想尽办法来医治他。我相信呀，他已经请了很多的医生呀，没有人能够医治他。现在他快要死了，他还把他留在他的家里来照顾他。如果这个人不是真的得救了，这样的外邦人他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他怎样的来爱这个仆人。这样毫无价值毫无利润了，这样的一个仆人，他不止照顾他，还把他留在他的家里，到处的来寻求医治。现在当他听到耶稣来到了加百农，他怎么做？他就去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恳求他来医治他的仆人。很有可能因为他是外邦人，他是罗马人，他知道外邦人跟犹太人是没有交往的，因为犹太人恨外邦人。但是一个得救的罗马人，他的表现是那样的不一样。他不止让他的敌人会这样的来称赞他，他不止爱以色列的百姓，他不止为他们建造会堂，而且他能够让这几个长老这样的来称赞他，认为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是他所配得的。所以这些人对这个外邦人的重视，是他们的敌人，犹太人的敌人，他们会这样的尊重他，他们会认为耶稣必须去医治他，因为他是配得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因为这是他的恳求。很有可能他是外邦人，他很清楚耶稣是犹太人，犹太人平常不会去外邦人的家里，所以他现在他的仆人病了快要死了，他不能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因为他瘫痪了，所以他就去恳求，去托这几个犹太人的长老，有可能是加百农地方那一些比较有资质的、比较有经验的、比较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长老们呀，他去求这几个人，去恳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所以让我们来明白，这个罗马的军官，当他听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了加百农，他去求这几个长老，因为他们知道这几个长老是受犹太人所尊敬的，所以他去恳求他们，托他们，他们认为他自己不配来到耶稣自己的跟前，因为他是外邦人，所以他就求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耶稣 恳求，托他去恳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记住今天，这是他的仆人，不是他的儿子。如果是儿子的话，我们会体会呀，一个对做父母的，对孩子们的爱快要死了，你不管让他做什么，不管让他怎样谦卑下来，他都能做得到。但是杰里让我们要明白，这是他的仆人，害了瘫痪病，不能做任何工作了。这样的一个仆人，他愿意谦卑去恳求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去托他来恳求耶稣下来医治他的仆人。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真的得救的人呀，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有这样的对人的爱，对人的怜悯。他会这样的来关心那害病对他现在一点帮助都没有，没有任何价值的快要死的人，他愿意谦卑的去求他的几个犹太人的长老代替他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恳求他来医治他的仆人。记住今天，他是错借几个犹太人去恳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好，我们来看看第四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立即求他说，给他行戒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也给我们建造了一个会堂。记住，这个罗马的军官，他认为他是外邦人，他认识到自己不配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恳求他。这里他是托借几个长老，让他们去恳求耶稣基督来医治他。但是这几个长老完全误解了，他们不是来代表这个军官来恳求耶稣，他们来到了耶稣那里，就立即的来求他说，给他行戒事是他所配得的。所以让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得救的人，能够让那些敌对外邦人的犹太人，而且是有权有势的长老，认为耶稣下去医治他的仆人是这个人所配得的。所以让我们明白，一个得救的人能够对敌人有这么大的影响，能够让他的敌人认为他们的先知，虽然这些犹太人的长老不认为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他们可能只认为他是先知，但是今天他能够让这些长老们，让他们自己的先知去来医治他的仆人，他认为这个外邦人，这个犹太人的敌人，你替他行戒事是他所配得的，听到了吗？所以一个得救的人能够让你的敌人对你有这样的重视，认为应该替他行戒事，因为他是配得的，听到了吗？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所行的能够影响到你的敌人对你有这样的重视，对你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他们的先知去听他的要求，去医治他的仆人是他所配得的。 这个人自己认为他不配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所以他是托这个有职职的这些长老让他们去恳求耶稣来医治他。这些人代表他来跟耶稣说，你去医治他的仆人，因为他是配得你行这样的事。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明白，如果这个军官百夫长听到这些人这样的来求耶稣说他是配得的，你想想他会是有怎样的反应，因为他自己认为他不配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因为他是外邦人，他不配来求耶稣，但是这些人认为他是配得的，他们的先知去替他行这事，去医治他的仆人，认为这是也是该做的，因为他配得也是这么做。他们认为，因为这个外邦人，这个真正得救神的儿女，他会爱以色列的百姓，他会爱他的敌人，他会爱被他所统治的这些悖逆的犹太人。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所以让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真正得救神的儿女，就是他的敌，你的敌人，你也会这样的来爱他们，这样的让这些敌人能够对他有这样的重视，能够这样的尊敬他，能够在他们的先知面前说他是配得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而且不止他爱他所统治的这些悖逆的犹太人，而且还给我们建造了一个会堂，他给他们建造了一个会堂，不是罗马政府给他们建造了一个会堂，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不止爱他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他还为他们建造了一个会堂，他自己赐出，他自己也出钱来为他们建造了一个会堂，让他们有地方来敬拜他所信靠的神，以色列人所信奉的这位神。所以今天让我们从一个得救人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他怎样爱他的敌人，他怎样让他敌对他的人、恨恶他的人也会这样的来尊重他，认为他是配得先知去他的家里来医治他的仆人。好，我们继续的看第六节耶稣就和他们一起去，听见了？这些人误导了这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是托他们去恳求耶稣来医治他的百姓，而且这些人来到耶稣跟前，跟耶稣说你下去医治他的仆人，因为他是配得你下去，配得一个先知到他家里去医治的。耶稣是谁？耶稣是全能的神，是神的儿子，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所以耶稣很清楚，这些人所说的不是这个百夫长的意思，因为他是神，他知道百夫长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也知道百夫长没有这样的要求，认为他是配得耶稣下去，他没需要自己来随便托几个人来，绝对不是，他是寻找就有资质的，他认为自己是不配去请求这几个年老的这样有权的有势的这些长老，他认为这些人去恳求耶稣来，因为他自己不配，他抱着这样的希望， 有这样的权位高的人受以色列人所敬仰的长老，如果他们去恳求耶稣的话，耶稣会来。但是这些人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完全误解了这个人托他们去恳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但是耶稣听到这话的时候，他就跟他们下去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全能的神。虽然这些人误解了，不能代表这个百夫长的意愿，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认为神配得神去他的家医治他的仆人，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他知道这些人误解了这个百夫长的意愿，这绝对不是他的想法，所以耶稣知道一切，他不会因为这些人所说的话生气了，反而他没有任何的不愿意，就跟他们一起下去。这就是我们慈悲怜悯的神，他体恤我们向他所求的。你祷告的时候可能拥有各种的思念，你各种呀的错误，但是他能够体恤你真正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你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他知道这个百夫长他是那样的爱他的仆人，才会去恳求这几个长老让他们来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所以耶稣没有生气，这些人误解了这个百夫长，把他当作是配得耶稣去他的家医治他，耶稣没说任何的不愿意，也没有生气，就跟他们一起下去。好，我们继续的看，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他，对他说，主不要麻烦你自己，因你到我这家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当然这个百夫长他自己原有很多仆人，他不只是托这几个长老去恳求耶稣，有可能他也有派佣人跟他们一起去。所以当他知道耶稣已经愿意下来来到他的家里来医治他，所以当他的仆人回来告诉他耶稣已经下来了，听了这几个长老的恳求，所以当百夫长就因为知道耶稣已经下到他家里来的时候，离家里那家还不远，当他听见了，百夫长就托几个朋友去见他，他就托了他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去见耶稣，托他对耶稣说什么，他说，主啊，不要麻烦你自己，因你到我的设想我不敢当。听到了吗？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的救？怎么才算是真的得救？从这个百夫长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他对人的慈爱跟怜悯，他能够去关照这样一个将要死的患了很严重瘫痪病的仆人，来恳求耶稣下去医治他。所以今天我们也从这个百夫长的身上看到他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是怎样一位谦卑的人。我们每一个生亚当夏娃的后裔， 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人是非常骄傲，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你虽然你知道你比上面的人你可能 不能跟他们比，但是还有很多下面的人比你差的人，你都会愿意来彰显你自己所拥有的。人就是这样的骄傲，就是乞丐，在乞丐群中也会来彰显他们自己的特长，他们的骄傲。所以今天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真的得救的人他是怎样的谦卑。所以他今天当他听到耶稣真的愿意下来来医治他的仆人，他听到了耶稣快要到他的家了，他赶紧托几个朋友去见他，对耶稣说：主啊。所以这里他称他是主，他是人类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这位救主，圣经里面所预言的犹太人这几千年来所等待的这位基督，人类的救主，他自己经历了他的罪得到赦免，他自己经历了神的恩典，所以他托他几个朋友代替他跟耶稣说：主啊，不要麻烦你自己，因你到我设想，我不敢当，我不配的，你亲自的下来到我的家来医治他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得救的人，他是怎样一位慈悲慈爱怜悯的神。一个得救的人在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性质，神是这样慈悲怜悯的人。一个得救的人他也懂得怎样的来体恤怜悯这些在痛苦中在病痛中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他把他留在他自己的家里呀。所以他跟耶稣说：你不要麻烦你自己，你没自己没需要下来，因你到我的设想，你到我的家里，一个百夫长的家里，我认为我不配，我不敢当，我不能接受呀，以色列人的选择，他称他为主，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我的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到我的圣家，来到我的家里来医治我的仆人，他认为他不配，也是这样的下来，来到他的家里，他说我不敢当呀。好，我们这里认识到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是这样一位怜悯慈爱的人，而且他也是那样谦卑的人。他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他认识到耶稣是全能的神，是神的儿子，是他的救主。他说：我自己以为我不配去见你，不是因为他是外邦人。这个得救的人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他自己的不配，他虽然他已经蒙神的拯救，他没拯救之前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呀，神是怎样圣洁的神，我们这些罪人呀，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他自己的不配，不是因为单单的因为他是外邦人，他是认识到他自己的不配，因为他认识到耶稣是谁，是全能圣洁的神，他自己是那样肮脏污秽的外邦人， Yeah. 所以他认识他对自己有那样的认识，所以一个渐渐重生得救的人，你是怎么重生得救的？是因为你认识到你自己是多么的肮脏污秽，你认识到你在神的眼中，在那圣洁神的眼中，我们人是那样的肮脏污秽，神是那样的圣洁，我们能算什么？我们在神那面前，我们属于那个有罪的人，属于那个站立在神的面前，不被他的圣洁完全的燃烧成为灰烬。所以他是非常清楚的认识，看见他自己的卑微，他自己的误会。所以他说，我自己以为我自己不配来到你的跟前来见你，但是他说你不要麻烦，因为你是全能的神，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就说对，耶稣又下来了，所以他赶紧就派几个人去，因为起初的时候他自己认为不配去见耶稣，去托接几个有权有势的受人尊敬的长老去恳求耶稣。但是耶稣真的下来了，他就非常的畏惧神，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不配，所以他赶紧的托几个朋友来跟耶稣说，不要麻烦你自己，因你到我的家里，我真的不配，我不敢当，我连自己认为我是这样不配来见你呀。他说你不要麻烦，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必得医治。今天让我们来思考，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必须原有这三点，所以你必须从你的身上你说得救了。第一点，你得救以后，你是怎样一位慈爱，你是怎样一位有善行的人。因为神拯救我们是让我们行善，是让我们关心爱那些失落的灵魂，所以从你的身上你必须要表现出你拥有这样的慈爱，你关心别人的灵魂，你去爱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第二点，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认识到自己的卑微，你认识到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在那圣洁神的面前人算什么？我们是罪人，我们以前所犯的罪，我们自己的肮脏污秽，我们不配来到神的跟前。第三，所以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有这样的慈爱去关心去帮助别人。第二，你是怎样谦卑，你怎样认识你自己的卑微，在神的圣洁神的眼中，我们算什么，我们是多么的不配。第三，你对神有那样的信心，你真的，你什么是真的信心，从这个百夫长的身上我们能够认识个真的信心，我真的得救。他认识到耶稣是全能的神，他说你没需要下来，你只要说一句话，他的仆人是瘫痪，痛得要命，现在快要死了，无可医治的，人做不到的。他说你只要一句话，我这样无可医治，人所做不到的，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从一个真信心真得救的人身上，他对耶稣基督有那样的信心，他相信只要耶稣说一句话就够了，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快要死的人必得医治。只要他说一句话，你没需要下来，站在你现在的位置，你只要意愿一下，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那探望的仆人必得医治。我们来看看他所说出的理由是什么。他会有这样对耶稣有这样的信心，他来跟我们说他自己的认识。好，我们来看下面的几节经文作为今天下午的结束，时间的关系。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一个说去他就去，对另一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戒指他就去做。听见了吗？今天他说我是在人的权下，我只是一个在罗马政府那面上面罗马的凯撒，还有以下这些权，我只是一个卑微的一个百夫长，只管理100个兵的百夫长。他说我是在人的权下，我没有太大的权柄，我是在人的权下，我是受人来管制的，但是我有权管戒100个兵，只要我跟我的以下的人的兵说去他就去，我对另一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戒指他就去做。结里他不是来彰显他有这样的权势，他说我是在人的权下，我不是太有权的人，我只是一个百夫长，我只管100个兵，但是我可以对我100个兵说去，对一个说你去他就去，对一个说来就来，我对我的仆人说做戒指他就做戒指。我在人的权下，你不在人的权下，你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所有一切的宇宙都是在你的管辖之内，不管任何的东西，整个自然界，你就是对我的仆人所害的瘫痪病，你对他的病说去他就去，因为我是在人的权下，你不在人的权下，我在人的权下我都有这样的权势，更何况你是全能的神，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的病就立刻好了。听见了吗？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这个人的推理，这个人的性质。他说我在人的权下，你是全能的神，你掌管宇宙万有，一切都是你造的，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你的管理之下。如果我现在一个百夫长，我对我下面的兵说去就去，来就来，做就是他做就是，你不在人的权下，你是掌管万有的神，所以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你只要说一句话，我仆人的瘫痪病立刻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得救人的真的信心，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如果耶稣现在还不受犹太人的认同，被这么多的犹太人拒绝，这个人的信心，他相信耶稣只有说一句话，他那快要死的害瘫痪病无可医治的必被医治。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一个真的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是谁，人所做不到的他能够做。所以今天什么是永生的生命，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你必须相信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全能的神。为什么那么重要？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全能的神，你可能说我不可能，我已经寻求了10年20年了，我的心是那样的刚硬， 我怎么也听不进去，我想进就是进不了，我的是铁质心肠融化不了，我不可能。所以今天你必须相信，你想得救的话，真的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他拯救不了。如果你认为你很特别，你是跟耶稣说你是神，但是你拯救不了我，那他还是神嘛。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个人的身上明白，任何一个人，不管你年纪多老，不管你的心有多干硬，不管你听了这么久你就是信不了，但是当你明白他就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只要他意愿一下，只要他说一句话，如果耶稣在世的时候，一个得救的人对他有这样的认识，被人犹太人所拒绝的，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么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为你的罪还清了所有的罪债，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神把所有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他了，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替你代求。所以这样一位复活全能的神回到了他原来的位置，不是这个时候被人犹太人所拒绝的这位耶稣，而且今天当你认识到他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他回到了他原有的第二位格的神，神还把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里，圣经说他坐在神的右边为你代求。所以如果你相信，只要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只要他听你说一句话，你就得救了。你现在相信，相信他现在只要在神的跟前替你代求，只要他的一句话你就得救了。你真的相信了？你相信了你就得救了。这个百夫长他真的得救了，他真的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他相信只有一句话，这个快要死的瘫痪的仆人就必得医治。更何况你们听了这么长的时间，你也认识到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神已经把所有的权柄交在他的手里，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圣经说他替你代求。那么既然他替你代求，你为什么不相信只要他替你说一句话，在神的面前你就已经得救了？只要他今天跟你说一句话，你听到了人你就得救了。你相信吗？你相信他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你就得救了。好，今天让我们来看最后的两节经文。就今天的当耶稣听见这些事，就感到刺激，转身对跟随他的众人说，我对你们说，这么大的信心，就算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遇见。听见了吗？神奇妙的作为，在以色列人中没有这样的信心，但是在外邦人中，这些不可能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军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人对耶稣基督有这样大的信心。他认为耶稣只要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必得医治。所以他的真的信心甚至能够让耶稣感到刺激。圣经里面只有两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感到刺激，就是这一个百夫长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真的信心让耶稣感到刺激。 另外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拿撒勒的地方，这些人的不幸也是在哪里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那样的不幸，他们的不幸让耶稣感到刺激。今天在我们中间，你见证了神的作为，你自己也亲身的经历了神在你身上所行的那么奇妙的事情，你还是不相信他能够赦免你所有的罪，能够拯救你的灵魂，求神怜悯我们。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那被差来的人回到家里，看见病人的那仆人已经好了，所以这个人跟耶稣说，只要你说一句话，你没需要来，只要你意愿一下，我的仆人就必好。所以这些被他所派人的这些长老跟他的几个朋友，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见证了他的仆人完全的好。不可能的，人做不到的，在神没有做不到。所以今天当你认识到你所寻求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全能的神，不管你的情况有多糟糕，不管你以前所犯的罪有多大，不管你以前有多悖逆，只要你相信耶稣，只要意愿一下，只要他在神的面前听你说一句话，你就必然得救。你真的相信你所寻求的这位救主就是这一位全能的神，求主怜悯我们。好，让我们来祈祷。
阿们。